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先爱主，我们要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一起的来敬拜。主，我们也求你将你的话语、你的能力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来动工，好叫我们更深的经验到你。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年我有两次有机会跟我们的好朋友一起去露营，还有我有找我的同学一起去骑脚踏车。那在这两三次要出去出发的前几天，其实我们台湾都是一直下着雨。那很幸运，当我们去这个露营或骑脚踏车的时候，都刚好出现非常短暂的好天气。我记得那个要出发的时候，台北还在下雨，去到宜兰居然是好天气。然后有人就说哇，上帝真是听祷告施行神迹的上帝。可是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常常这种感觉，那个你要去一个地方，然后你为那个地方祷告天气很好很好，然后有时候它就真的是个好天气，有时候呢很不幸它是个不好的天气。那个好天气跟不好的天气，你觉得那个是真的是上帝的神迹呢，还是它只是都要操度看然后刚好被你碰到了，其实好像没什么关系。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这种经验或想法。我们要说的是，当耶稣他施行一个神迹的时候，其实他常常是强调基督有从上面那里而来的能力。圣经上这样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上帝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彼得当他对演讲的时候，他告诉那一些听众，上帝借着拿撒勒人在我们当中施行神迹，是为什么？是要将耶稣自己证明出来。所以弟兄姐妹，神迹它的发生是上帝借着他的大能来完成一件强大的事情。如果我们去注意的看新约当中耶稣所行的神迹，我们就会发现神迹最大的意义不在于神迹本身。神迹往往只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为了要指向一个重要的真理，或者要启示上帝的本质。所以我们如果只看见一个神迹很伟大，而没有看见这个神迹后面那个真理，或者是有关于上帝的教训、上帝的本质，那么它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那我们如果把神迹所涉及到的性质、人以及属灵的世界分为几个项面来看，我们可以这样说，第一个，神迹可以分为 A 类或 B 类的神迹。简单的来讲，就是一种超越自然的神迹，或者是一种不违反自然的神迹。这样的分法不是说 A 类的神迹是惊天动地的神迹， B 类的神迹就是普普通通的神迹，而是说 A 类的神迹它打破超越了自然的规律。举个例子来说，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在这里所谓的万有引力或者是浮力等物理自然的现象被打破，但是 B 类的神迹却只有改变却没有违反自然的定律。例如我们今天早上所读的这段神经，耶稣平静风和海，暴风雨的消失并没有违反任何自然的规则。耶稣只是命令暴风雨平静，改变这个暴风雨，然后在他的权柄底下暴风雨就消失了。我们要说的是，如同我们去露营一样，祷告好天气，真的好天气，如同你在开车的时候，你说主耶稣啊，赶快给我一个停车位，这样的神迹常常被不信的人认为那只是单纯的巧合，多后年它不是真的神迹。因为 B 类的神迹它没有涉及改变自然，没有涉及违反自然，所以它常常被认为只是刚刚好。但是 A 类的神迹，例如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完全的违反了自然的法则。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了。现在弟兄姐妹，
马大在这里对耶稣强调说，他现在必是臭人。为什么？那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一个人死了四天，不像我们今天齁有冷藏的设备，过了四天都臭掉了，长蛆了，牛汤牛脓了，很可怕，很恶心。所以马大跟耶稣建议说，不要看，不要把它打开。但是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打破了那个自然的规律。黑勒的神迹打破自然律，让那些怀疑论者无可否认。第二个，我们看见耶稣他施行神迹的特征，当耶稣施行一个神迹的时候，他不是看他自己的心情高兴，然后他大手一挥想要行一个神迹就行一个神迹。我们注意看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每一个神迹都有他的目的，有他的意义。那耶稣在福音书当中所施行的神迹，通常有下面几个特征哈，特质。第一个，它是历史的哈。我们要有一个很正确的观念，就是我们在福音书里面所读到的神迹，既不是神话，也不是传说哈，它是真实历史事件的作载哈。福音书的作者没有给我们任何的暗示，说这些神迹是虚构出来的。它只是一个神话，它只是用人的想象去完成的。相反的，福音书的作者，他让我们从他所记载的这些事件当中去看见情境，看见人物的对话，甚至看见人的心情，让我们去很真实的去经验，去感受到我们就是参与在那样一个神迹的事件当中。所以我们要说的是，那个福音书所记载的神迹是历史的，会要来传达许多重要属灵的真理。第二个，我们看见的每一个耶稣所行的神迹是合理的。在耶稣所行的神迹当中，我们看见他显现出高度的道德性。耶稣他每一次施行神迹的时候，他是非常谨慎的在使用他的能力。在某一种程度上，这些神迹印证了上帝的慈爱、公义，还有他的怜悯。这些神迹与耶稣的性格完全一致。耶稣的每一个神迹都是有用的。耶稣的神迹通常是为了满足弱势者的需要，他不是为了滥用这些能力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耶稣没有为了让自己出名，或者是为了要满足别人的好奇心来施行神迹。然后我们要说的是，耶稣的神迹是公开的，耶稣所行的神迹都是在公开的场合底下进行。这里讲的公开的场合的底下进行，不一定是说他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进行。这里所谓的公开场合，就是一定有其他目击的证人。耶稣从来没有一个人把自己关起来，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面施行神迹。他所施行的神迹，即使不愿意让很多人知道，也会让其他一两个人可以看见，可以检视。然后耶稣的神迹是简单瞬间完成的。那如果你看耶稣的神迹跟一般的神迹最大的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耶稣的神迹没有仪式，没有咒语，伊波基党他也不需要什么特定念什么法号或做什么样的动作。我们耶稣施行的神迹的时候，他没有威风凛凛大张旗鼓，或者是祈求神灵附身。耶稣施行神迹的时候，通常只要一句话、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就完成了这个神迹。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耶稣的神迹通常是立刻而且彻底的完成，不需要第二道、第三道的手续。然后耶稣的神迹是无常的，他从来没有要透过施行神迹来获得什么样的好处。如果你比较一些异端或者是邪教的神迹，通常你要得到一个神迹，你要花很多很多的钱。那台湾人也非常的吃这一套。我们台湾人为了要得到那个神灵的庇护，我们愿意花很多很多的钱买一些符咒类的东西，或者是请人家加持过的东西，或者是为我们改运。耶稣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耶稣每一个神迹都是带着恩典的记号。然后耶稣的神迹也是不报复的神迹。 如果你很认真的看圣经的话，你大概勉勉强强的可以在圣经当中找到一个神迹，就是枯干的无花果树齁。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没有看到耶稣用神迹来惩罚咒诅任何一个人齁。耶稣也不曾用过任何一个神迹在任何一个反对他的人的身上齁。所以耶稣的神迹是不报复的齁。然后我们要说的是，耶稣的神迹是一个末世的神迹齁。它是一个新时代黎明的一个证据齁。这些神迹显明了耶稣是弥赛亚。耶稣的出现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他要将这个世界从罪恶所造成的混乱恢复成上帝原本所创造的那个美好的秩序，使人类能够与上帝重新建立一个和好亲密的关系。最后我们要说的是，耶稣的神迹是一个神学上的神迹，因为当耶稣所施行一个神迹，他常常不是为了单单要解决问题或者是要医治一个人，他是让我跟我们显明耶稣他的属性，向我们证明他就是弥赛亚，并且让我们透过神迹看见上帝对我们的爱、怜悯和恩典。那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有这些特征的时候，我们要来看耶稣他行神迹的几个重要的目的。第一个，我们说他吸引人们，其实这是一个很吊诡的说法，因为人数的多寡从来不是上帝行他奇事的主要推动力。但是耶稣当他施行了神迹的时候，就吸引了无数的男女老幼渴望来听见福音。对许多人而言，耶稣所做的超过以前的先知所做的，透过神迹很多人被吸引，进而听见福音。很重要的是进而听见福音。我们要很注意一件事情，耶稣一直在很努力低调的做他在地上的事情。一方面耶稣不要人过度的传扬他的名，一方面耶稣又因为行神迹吸引了很多人跟随他。所以我们觉得耶稣在这个地方他有一种矛盾，有一种冲突。他每施行了一个神迹就吸引了更多人来认识他，可是当他每施行完一个神迹的时候，他常常告诉人家说不要跟别人讲，这就是我们的上帝，他很特别。第二个，耶稣施行神迹是为了让人认识 认出耶稣。犹太人有一个观念，他们认为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用许多的神迹使人能够认出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当耶稣在拿撒勒人的会堂当中，他引用了以赛亚书61章这样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他这样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在对拿撒勒人会堂里面的人揭示他自己，上帝的灵在我的身上，他要做许多奇能异事，使人看见他就是神所预备的那一位弥赛亚。人们相信弥赛亚能够透过某些记号来显示他自己，例如我们的主他曾经跟法利赛人说，我若靠着上帝的能力赶鬼，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的。耶稣他所行的神迹就是以他的大能使人认出他就是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虽然耶稣的口里从来没有直接直白的承认说他就是那个要他就是那个将要来的弥赛亚。第三个，神迹显现出上帝耶稣的本质。我们要知道，虽然耶稣行神迹的目的是有要让人知道他就是弥赛亚，但是更重要的是，耶稣不是单单要人知道他是弥赛亚，而是要透过这些神迹向我们揭示上帝他自己。他让我们看见上帝对我们的罪的同情和怜悯，上帝深深的感受到人们在苦难当中的苦情和需要，因为看见了我们的苦处境和需求，上帝采取了行动。所以上帝以神迹揭露耶稣是为那堕落宇宙的拯救者和恢复者，他用行动能力来拯救我们。 像弟兄姐妹，当我们对神迹有这样的认识之后，我们再来看耶稣平静风和海的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看见。一个，当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神迹的时候，这段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耶稣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来教训众人。现在耶稣耗尽了他的精神和体力。我想当牧师的人大概知道这一点。那个特别礼拜天讲完道，主持完教会的开会，讲到可能还不是最累，主持完教会的开会之后，通常是牧师最累的时候。所以如果那个牧师讲道的时候，礼拜天晚上不要打电话给他，他很累，他可能在家里面补眠。当他做完他一天服事的时候，包括我们主耶稣是他最累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在小船上面深深的睡着了，这是一个疲劳性的沉睡。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什么？看见耶稣他有完全的神性，同时他具有完全的人性。他既有能力行非常大的神迹，但是他也有人的软弱和限制，就是他会疲倦，他需要睡觉。这是一个完全的人，完全的神，非常明显的记号。当耶稣在船上沉睡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猛烈的风暴。那我们要特别稍微解释一下，加利利湖是一个群山环绕的湖。那因为地形的关系，有时候风透过群山所形成的那个漏斗的地形，会瞬间在某一个地方形成强烈可怕的风暴。这样非常强烈可怕的风暴，事先没有任何的征兆，即使最有经验的渔夫都会措手不及，并且在这些极大的风浪当中给吓坏了。我们要知道的是，耶稣的门徒当中有许多人都是渔夫，加利利湖是他们讨生活的地方，是他们最熟悉的地方。我想他们可能在过去夜间捕鱼的时候也曾经遇过这样的风暴，但是今天他们看见暴风不断的将湖水打入船上，门徒们他们在那里挣扎，他们挣扎什么？要不要叫醒耶稣啊？现在的情况这么紧急，要不要叫醒耶稣？我想这是门徒在他们心中一个非常挣扎的一件事情。当他们再也无法忍受，认为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方式完全没有果效之时，再不叫醒耶稣，船就要沉下去，他们便迫切粗暴地叫醒耶稣，告诉他们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耶稣的门徒是这样害怕地叫醒耶稣，我们也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方面我们可以解释，这些门徒他们根本不相信耶稣有能力保护他们，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或许门徒不是不相信耶稣有能力拯救他们，相反的，他们是认为只有耶稣才有能力拯救他们，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迫切地呼吁耶稣的帮助。门徒真正的问题不是耶稣没有能力，门徒真正的问题往往是如同我们今天基督徒的问题。像我们今天在座的许多基督徒，我们在这里做礼拜，我们不是怀疑耶稣有没有能力啊，而是我们觉得为什么上帝沉默。我们常常在我们的困难当中，我们知道上帝是耶稣是一位大有能力的上帝，可是我们常常会感觉不到他的能力为什么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门徒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他们所抱怨的不是耶稣的无能，而是抱怨耶稣，我们快要死了你还在睡觉，难道你不关心吗？当耶稣被叫醒的时候，他起来斥责风和海说，住了吧，静了吧。耶稣以他的权柄命令风和海，这是一幕让人非常惊奇的一个画面。对每一个参与在现场当中的人，他们见识到了耶稣神奇极大的能力。但是如果对于那些不相信的人来说，他们认为这只是嘟嘟啊后尾，这是瞎猫碰上死耗子，那种加利利海的暴风来的是非常的快，但是它消失的也非常的快。虽然这个画面看起来非常的厉害，不过它毕竟只是个 B 级的神迹， B 类的神迹，说不定风浪刚好要停止，那耶稣只是刚好站到那里，所以风浪就停止了。 常常耶稣的神迹被人这样解释，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圣经告诉我们不只是仅仅是这样，耶稣不但是斥责风和海，更重要的他对门徒有更深的责备。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耶稣这里说还没有信心吗？我们也可以解释成耶稣是斥责门徒对他没有信心，他很有可能，但是另外有一个可能，就是耶稣在质问门徒，你们为什么怀疑我不会救你们呢？你们为什么觉得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是麻木不敏感到你们的需要？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关心你们的主吗？最后我们要说的是，门徒在这样的一个神迹之后，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人到底是谁呢？现在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见神迹的时候，你会发现当耶稣施行完一个神迹，有时候不是带给人惊喜啊，有时候是带给人一种不太舒服的意外。当耶稣平静了风和海，门徒并不是为了得救而在那里高兴庆祝，相反的，他们内心是恐惧害怕。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大大的惧怕。亲爱的弟兄姐妹，惧怕敬畏是人们遇见神秘力量的一种正常的反应。当他们在那里大大惧怕的时候，他们就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都听从了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说的是，门徒不是不认识耶稣，门徒也绝对不是不知道耶稣能够行神迹异能奇事，但是一个人能够行神迹是一回事，但是他有能力向大自然下命令又是另外一回事。门徒被迫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位耶稣他太奇怪了，他比他们预期的超越更多，他拥有的力量比他们所能够想象的还要来得大，甚至是一种超越大自然的力量。亲爱的弟兄姐妹，透过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所看的这段经文，有几点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是：第一个，当我们说到神迹有 A 类和 B 类的神迹，不论是超越自然定律的神迹，或者是改变自然运作的神迹，我们要说的是，这都不是最大的神迹。对我们一个基督徒而言，对我们每一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而言，最大的神迹是改变生命的神迹，改变自然、打破自然规律并不是最大的神迹。有人称这个改变生命的神迹为 S 级的神迹，比 A 级 B 级都还要厉害。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一个人的生命被改变，从罪恶的捆绑当中被释放，他的生命重新得着自由，那才是最大的神迹啊！而且这样的神迹是发生在我们身上，跟我们有直接密切的关系，这才是最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许多人在他们生命当中曾经经验过 A 类 B 类的神迹，但是他的生命却没有改变，甚至有的人能够施行 A 类或 B 类的神迹，他的生命也没有改变了。神迹，看过神迹的人有可能仍然处在犯罪和软弱当中。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来看，耶稣与其他宗教领袖最大的不同，不单单在于耶稣能够行出各样 A 类 B 类的神迹，而在于耶稣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改变我们的生命，这就是福音啊！基督教的福音，我们的信仰不单单是要改变或超越自然，更重要的是要改变超越我们旧有的生命，使我们因为经历神，生命从根本发生变化。如果福音只是改变我们外在的环境，而不是改变我们的生命，那么福音的大能充其量不过只是一个神迹奇事。但是我们的信仰从来不是以改变自然、打破自然的规律为目的。耶稣来最重要的是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才是福音带给人讶异的地方。一个生命被耶稣改变的人，其实 要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特征，当我们的生命真的被耶稣改变，真的被耶稣摸着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向外渴望寻求看见神迹了，因为你的内心里面已经有一个很明显的确据，很明显的证据，我的生命是被改变的，这样的神迹大过叫太阳停住，这样的神迹大过平静风和海。当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有一个非常强烈圣灵的印证，那是最大的神迹啊！除非你对于你自己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得救，你的生命真有没有被真正的被耶稣摸着的时候，你没有确认，那么你很有可能就不断的想要去寻找看见神迹。但是如果你很确定你的生命是与上帝连结在一起的时候，亲爱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见神迹真的对你不重要啊，因为你知道你的生命是跟上帝连结在一起的。第二个我们要看见的是，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延迟的救恩。当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当门徒对耶稣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事实上这句话，讲这句话的人，我刚才说不是别人啊，就常常是今日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来试想一下，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环境并不比那一艘小船安全太多哈。我们今天很多人他面对的困难、风暴、试验是非常的大的，在许多的挑战当中，我们常常是紧张害怕的想要来依靠神，但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往往在我们节节败退濒临危险之际，我们所遇到的挑战是上帝安静无声啊。有时候我们会问说，上帝啊，你怎么不赶快出手救我们？难道我们的主在船舱底下睡着了吗？难道耶稣不知道我们就快沉下去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在这样的困难当中，他不是怀疑耶稣有没有能力啊，而是我们想要问的是，上帝你怎么还不拯救？上帝你怎么还不为我们采取行动？上帝你的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对今天的许多基督徒而言，这是一个难题啊。有时候上帝似乎延迟了他的拯救，有时候上帝似乎对我们的祷告报以沉默，他似乎是听见的，可是却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到底上帝为什么常常在我们受苦的时候，他却显得出奇的安静，显得出奇的冷漠？沉默的上帝到底是为了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要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是非常困难又不容易给人一个满意的答案。我甚至有时候很必须真实的回答说，如果你要我很快速简单的给你一个这样的一个解答，我要告诉你我不知道。对于苦难中的人们，上帝的延迟是一个难题。如果你真的要问我为什么的话，我可能会告诉你说，也许你可以去看约伯记，或者是我会告诉你说有一个不是很完全的解释，他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上帝为了使我们更深的经历到他救恩的真实性。只有当门徒他在船上，他非常深刻的意识到他是要面临死亡，他是真正的感觉到自己是完全的无能为力，他是处在一个绝对的绝境当中，这个时候他除了依靠上帝以外，没有其他的盼望，没有其他的选择。在那个处境之下，我们去经验到神的时候，我们会更深刻的经验到他同在的能力。只是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不希望我们走到那一刻，那是非常让人觉得恐怖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当上帝的拯救延迟的时候，你会怎样？我想那不是一件快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它却是有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有时候在我们的苦难当中，上帝是沉默不语的，你要怎么样来宣告你的信仰？我记得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有看见一个在 集中营所写的一个祷告篇当的祷告词当中，那个作者一开始他抱怨上帝啊，上帝啊，你没有看到吗？你的百姓受到这种不人道的对待，死了那么多的人，上帝你没有看到吗？你不知道吗？你为什么对我们的苦难完全没有感觉？那是一种在非常绝望当中的一种控诉，控诉上帝。可是诗这个作者在最后，他在那个绝望的经历当中，他很深刻的去思考一件事情，现在不是我们抱怨上帝的时候，现在正是我们证明我们是有信仰的时刻。是的，就算上帝把我们丢在绝境，是的，就算上帝没有拯救我们，是的，就算我们今天在那个残忍不人道的状况下默默的死去，现在正是证明我是相信上帝的时刻。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功课。我们要祷告，求上帝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如果它真的发生了，求神帮助我们在其中学会忍耐、等候，并且持守我们的信心来依靠神。最大的失败不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上帝没有拯救，最大的失败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失去了信仰。求神帮助我们。门徒问说，他到底是谁呢？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想法，就是神迹会使人改变。我要跟弟兄姐妹说的是，事实上并不一定有。耶稣在拉撒路的比喻当中，他说到一句话，他这样说，那个已经死掉的人对亚伯拉罕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的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弟兄姐妹，这在说什么？即使是一个 A 级的神迹，从死里复活，他违反了自然的，打破了自然的那个定律，这样的一个神迹发生在人的面前，人们仍然可能不相信。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想要用神迹来让人相信，这没有错，可是不完全神迹就会让人相信了。对很多人而言，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今日看到多少 B 级的神迹或者是 A 类的神迹，我不晓得你看到多少，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的是，那个更大的那个 S 类的神迹，就是生命改变的神迹，再大的神迹若没有带来生命的改变，都是枉然。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了主的时候，我们必须做一个选择，是否我们愿意很认真的来回应这个信仰，回应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而不是不断的去寻求想要看见各种的神迹奇事。我们的主所行的神迹，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他让我们看见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要试着去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他到底是谁，我要如何的来回应他。如果我们把他单单看成是一个人，或者是他单单是一个有特异功能的人，或者是我们把他看成他不过只是一位神，他跟我的生命没有什么关系，他只是很有力量，他跟我的生命没有任何的连结的话，那我想看再多的神迹对我们而言都是没有用的。从耶稣的门徒身上，他们问一个问题，这他到底是谁？门徒的生命是在那个千钧一发之际被耶稣拯救，这是每一个看见经验过神迹的人，他必须要去认真回答的问题。他到底是谁？他是伟人，是先知，还是他是上帝的儿子，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 耶稣他到底是谁？他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是否因为经验他而改变？或是那只是一个历史的故事，它只是一个神话，只是一个传说，只是一个跟我们没有相关的事件？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马可福音作者一开始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耶稣上帝的儿子，耶稣福音，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马可福音一开始就跟我们指向了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个人不是别人，他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亲爱弟兄姐妹，如果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我们的救主，亲爱弟兄姐妹，你要如何回应呢？他来不是为了证明他自己，他来更重要的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你愿意被改变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在你的面前向你祷告说，主，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带给我们令人惊奇的这个好消息。不论这个世上我们看见多少大小的神迹，但是最重要的神迹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改变。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持守这个信仰，在每一个最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面对那些苦难、那些难处、那些挑战，帮助我们持守到最后而没有失去信仰。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当中，我们不是去追求那个外在神迹的印证，我们是去看见主，我们的生命真实的被你改变。当我们的生命真实的被你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上帝。谢谢主，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